拉合的故事，拉合的信与行。我们不是圣经学者，但是大概也有一点印象，好像雅各跟保罗讲的是冲突的，保罗讲因信称义，雅各讲因行为称义，好像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始终记得一件事，圣经没有矛盾，不会有冲突，都是一致的。雅各强调的并不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信心，事实上雅各书第一章就开始讲，我们中间有缺少智慧的就要向主求，只要凭着信心求。那么跟保罗讲的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或者拉合或者任何一个人，我们称义就是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也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拉合称义得救，是因为他的行为，也不是因为他的行为。是因为他的行为，如果那个行为是出于信心的，这个行为就证实他有真的信心能够得救；如果那个行为不是出于信心的，那就不是真的得救，因为他没有信靠上帝。罗马书14章23节，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真信心一定有行为，一定有行为的果子，或多或少。而这个果子如果是真的果子，一定出于信心。那么如果各位觉得困惑的话，换一个角度举例子来说，我们的行为，同样的行为可以有不同的动机原因。同样的行为，圣经看我们的内心，不只是看我们外在的行为。爱也是这样。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3章讲说，有人可以把他所有的都周济穷人，有人可以叫人焚烧，有人可以行神迹，有人可以做慈善事业。我们不讲那么多，就像保罗讲的，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都捐给穷人，但是不是出于爱心的。你说这怎么可能？哎呀，太可能了。我可能是出于刁民孤欲，我可能是出于厌世，我失恋了，我儿子得癌症死了，我看破红尘了，我把所有的钱都捐了。我把钱捐给人，不是因为我爱他们，而是因为我厌烦了这个世界。你做很多事情，譬如说，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爱念书，就常常跑到教会去，常常有很多的服事。这里请各位不要解错了，我不是说在教会服事都有我那个现象。我去那里，在教会里做这做那，有一点可能是爱主，有一点我觉得可能1/2-3吧。可是其他大部分可能就是我厌恶做功课，跑到教会里来服侍是要躲避我做学生的责任，或者逃避我做儿子的责任，就跑到教会去做一些事情。就我只是举例子说，我们的行为外表上看来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不同的原因，就在上帝面前被祝福或不祝福。事实上，很多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可能99%，如果不是100%，我们跟世人都一样，我们一样的吃喝，我们一样的嫁娶，我们一样的工作。可是我们做每件事求主帮助，是出于信心，倒不是说我们每做一件事都要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形式。我们每做一件事都是奉主的名在做，倒不是说形式上我们说我奉主的名搭捷运，我奉主的名刷卡，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有一个在随时随地依靠上帝的态度。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在红海边做了一模一样的事，红海分开，以色列人下去，红海分开，埃及人也下去。希伯来书11章说，以色列人下去是因着信。 埃及人下去是试着要下去，两方的动作一样，一方灭亡了，一方 得生命了。因为一个是凭着信心认识上帝而做，一个是因着别的原因。两个人，耶稣说在审判的时候，在他再来的时候，两个女人在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不是说两个女人，一个女人在读经，一个女人在推磨，取去读经的撇下推磨的，不是。两个人在田里，两个人吃喝，两个人嫁娶，两个人工作，我们的动作跟非基督徒的动作生活可能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一个不同的动机，甚至三个人一起钉十字架，或者我们就说两个人吧，有两个人钉十字架，同样的痛，同样的流血，同样的死，一个得救，一个没有得救，一个信了耶稣悔改了，一个没有得救。各位，这以此类推，有两个人在听到，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有两个人在讲道，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重要的是我们是不是出于信心，信心是来自对上帝话，因着上帝的话，因着耶稣的见证，我们对上帝的认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拉合的信心，拉合的行为是些什么。约书亚记第二章第一节，当下嫩的儿子约书亚从石亭暗暗打发两个人做探子，吩咐说，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于是二人去了，来到一个妓女名叫拉合的家里，就在那里躺卧。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生活，在罪恶的世界生活，我们基督徒也在罪恶的世界生活，我们基督徒或多或少也都沾染了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基督徒或多或少，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在罪上有份。我们活在世上，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耶稣说，你们要借着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那句费解的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并不离群所居，我们并不是搬到一个澎湖小岛上盖一个基督徒社区，里面一切的事情都完全符合圣经，都是得救的人，我们不是。如果你听到有这样的地方，你千万别去，那一定是异端，那一定是异教团体。耶稣圣经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邪恶的，是上帝造的，上帝爱的，是我们却是抵挡上帝的。我们不因为抵挡上帝的世界这么可怕，我们就离开。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不但不求你，这耶稣的祷告在约翰福音记载的，耶稣不但不求天父叫我们离开世界，耶稣叫求天父差遣我们进入世界。父怎样差遣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进入这个世界。我们在这个世界，在这个抵挡上帝的世界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像黑暗一样，也同流合污，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跟世人一样的生活，却见证出不一样的上帝。有很多不幸的事，或者是我们也无奈的事情，当耶和华给把迦南地要给约书亚给以色列人的时候，也用了战争的手法，不用战争的手法，恐怕也要用杀人的手法。这个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防范更大的罪恶不能不做的事。也派了探子去窥探那地，窥探不是一个好字，就窥探偷窥，有那个偷看，然后想要偷取的意思，窥探。那么但是在改教运动的时候，就有人问路德，基督徒可不可以当兵，基督徒可不可以从政，这些对我们来讲有点奇怪的问题。在当时有一些非常严肃的基督徒，他们觉得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 国家、国王、皇帝、宫廷充满了邪恶，我们不要进入这个世界比较好。那叫重洗派，那个后来发展出异端。路德的回信说，我们要做一个，我们可以当兵，我们可以从政，甚至他讲的直接点，可以做刽子手，把人的头砍得快一点，要就是我们世界上的每件事我们都做，但是我们带着信心去做。我有一点犹豫，世界上的每件事我们都做，各行各业都做。那么教会历史上也讨论，是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吗？各位很难回答。我想我们不能不回答说，任何一个行业都有污染，都有玷污，任何一个行业我们都不免在那个罪行上有份。对不起，我不是在讲政治。如果你是一个深蓝的，你非常厌恶深绿的，当深绿执政的时候，你交一天的税，你就是在支持深绿，你不能否认我这句话。反过来也是一样，你是一个非常反共的，你是一个中国大陆的农夫，你反共，但是你只要耕一天的田，你就在支持这个政府一天。我们不一定愿意，但是我们都在这世上有份，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就是这样。因为再好的行为都带着邪恶，但是相反的，再邪恶的行为都可以因着信心见证主。约书亚派探子、派奸细、派间谍去窥探那地，这需要的第一个就是欺骗。他们要装作他们是耶利哥城的人，他们不能光明正大的去说，我们要来看看你们城墙的虚实，我们要看看你们哪里是弱的，我们好攻打你。他不能够这样，他只有用世界上的方式先去窥探看那个地方。在我们后面会讲到爱城，当耶和华要以色列人攻打爱城的时候，用了一个办法，就是欺敌，就是埋下伏兵。这一点在历史上，我们今天也很难想象，在历史上很多时候很多人很难想象。欧洲一直到近代啊，如果你看第二次大战，你看美国人的很多言论，他们对日本的愤怒，对珍珠港事件的愤怒，不是死了多少人，不是日本多强，把他们杀了多少人，沉了多少军舰，是日本偷袭。就是在西方基督教世界，打仗可以打，但是要光明正大，最好是在一个战场上面，两军对视，直截了当，看哪一方面比较强。什么偷袭啊、欺敌啊，这都不可以的，这都不是武士的精神。那么所以情报处的成立是在二次大战后很不情愿英美才开始成立的，因为偷窥别人的信息，这甚至不武。我要圣经很早就克服这问题了，探子去了，去到耶利哥城，是假装是耶利哥城的人，然后要看他们的虚实，就是他们做间谍。各位弟兄姐妹，上一堂课，如果你要做间谍，你到一个地方做间谍，要探视军情，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你去哪里啊？你跟人家问，你到警察局问一下，请问你们的国防部在哪里？我要知道你们的飞机的部署怎么样？请问空军总部在哪里？请问你们飞弹在哪里发射？那你会被抓。你如果电影看得够多的话，要做间谍，第一个可以去的地方，最多去的地方就是妓院，因为那个地方龙蛇杂处，什么人都在，那个地方人的生活复杂，但是都掩盖，所以容易隐藏自己的身份。这两个探子到了妓女的家里，其实应该就是妓女店，就是这色情场所。 这妓女叫拉合。历史历代也有很多的基督徒对妓女拉合的身份很不好意思，就想尽办法解释拉合其实不是妓女，是旅馆的老板，但是这个旅馆里面有经营色情事业，他默许了。各位不必扭曲圣经，不可扭曲圣经来符合我们的想法。圣经一再讲他是妓女，希伯来书和雅各书讲到他的行为的时候也说妓女拉合，他是妓女。我刚刚说各行各业都可以做，基督徒可以做妓女吗？应该是不可以了。但是基督徒可以做传道人吗？当然是可以啊，鼓励的很，鼓励你做。耶稣说娼妓和税吏比传道人比法利赛人比文士还要先进神的国。意思当然不是说你将来到天堂看不到康弟兄，看到一大堆妓女，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我们不能够自义，任何人不能自义，任何人也不必自卑。我们信靠耶稣，但是我们信靠耶稣一定有行为。这个妓女她有什么好行为呢？她长期的行为是妓女，这绝对是神不喜悦的。她欺骗，她是妓女，这是一个坏行为。我们看到那个字啊，拉合接待使者，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一节也说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两个地方都讲接待，在约书亚记也讲接待，但这个词恐怕也是坏的意思，这就是妓女接客嘛。拉合是妓女是坏行为，接客也是坏行为，他说谎也是坏行为，他没有爱同胞也是爱行为坏行为。我们真的很难看到他的行为有什么好的可以称义的。好，先讲这个间谍故事吧。两个间谍跑到妓院去，这两个间谍水准不高，大概是平常聚会太虔诚了，那个扮坏人一看就看出来了。很快就有人打小报告到耶利哥警察局去了，当然就派人来抓了。幸好妓女拉合眼光锐利，不愧是陈年老妓，她不但看到这两个人的身份应该是外人，她也看到可能在监视这两个人的人出去报告了，她做了防范工作。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而拉合很尖很快很厉害，他眼光很锐利，他立刻把这两个间谍藏起来。然后耶利哥王，你要晓得以色列人在旷野的作为就叫耶利哥城和迦南人怕死了，过了约旦河，约旦河水为他们打开了，也把他们吓死了。当以色列百万大军对视的时候，耶利哥城是很害怕的，他们防范敌人来，全城的神经都紧绷的，因为外面就是敌人。那么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耶利哥王就说，就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来到你这里进了你家的人交出来，因为他们来窥探全地。第四节，女人将二人隐藏，这当然是早一点的事情，不可能在他们面前隐藏，就回答说，哇，各位，也是很多解经家牧师碰到这个是一个头痛的问题。有人就说他没有说谎，我们不要扭曲明显的事实。拉合不但说谎，你应该可以想象他那个妓女的那个油滑的嘴啊，讲得好真啊。哦，有哦，你说，因为他如果是死赖的话人家会收的，有，那两个人果然来了，但是我实在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然后 他们也很快走了，城门要关的时候他们就走了，讲的生龙活现的一样，你们赶快去追啊，快快追，还追得到，要不然他跑掉了。这些大队人马就跑走了，没有留在这里搜。拉合不但隐藏了这两个人，拉合刻意说谎，把搜索他们的人引走了。拉合先把这两个人带上了房顶，藏在那边，等到全城的警察都出去追他们的时候，妓女拉合就上来了，就上来跟这两个人讲话了。各位 so far 我们看到的是拉合是妓女，绝对不是好的身份，绝对没有好的行为，他接客，他说谎，他可以说出卖了同胞的利益，都不好，都不对。圣经说他对，因为他有行为，他有从信心发出来的行为，包括和善的接待探子，包括把他们隐藏，包括用谎言使他们没有被抓住，包括教他们逃生之路，这些行为如果没有信心都是坏的。那有信心，他的信心在哪里？什么叫做信心？各位，信心一定是针对上帝的，信心是一定出于神的，信心是出于神的话，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信心是神的话让你改变，让你认识神，投靠神。拉合，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很看重听道，我们看重读经，因为你的信心只能从神的话而来，听到应该听到神的话，看圣经应该看到神的话。拉合在耶利哥城谁跟他讲道？拉合在耶利哥城谁给他圣经看？各位，听到是听到神的话，即使神的话辗转流传了好多地方，很多地方走样了，很多地方漏掉了，很多地方被人加油添醋了，但是只要有那个话里面有上帝的道在其中，就有无比的力量。的确没有传道人到这个地方传过道，没有福音广播到这个地方，拉合没有，但是拉合跟这两个人讲话，他上来讲，这两个人一定吓死了，这两个人一定懊恼死了，这两个人一定很低声下气的希望这个妓女继续保护他们，他也很稀奇，他们也很稀奇他为什么藏他。女人跟他们讲，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个地的一切居民在你面前心都消化了。拉合在说一件事，这件事是将来审判的时候，虽然耶稣没有讲这句话，但是可能也可以请拉合出来作证。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起来要告这个世代，因为他们不肯听比约拿更大先知的话。南方女人会起来告这个世代，因为他们不肯听比所罗门更有智慧的人的话。拉合可以告这个世代，你们说你们没有信耶稣，因为没有时间去听道，因为基督教牧师讲的道都很难听，没趣味，远远不如法师或者是那些算命的师父那么厉害，你们说去听道太麻烦了，你们说这些。有一个妓女拉合，她不过是一个妓女，他不是听到传道人讲话，他是听到有人传述耶和华的作为。这个作为呢，可能是拉合很小的时候听到的，可能是这个拉合在最近还在流传的。很小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拉合说，我们全城的人都吓死了，因为40年前 各位，你记得四十年前的新闻吗？你记得四十年前你小学的时候，如果那个时候你出生了，你小学的时候发生了大事吗？你记得吗？我想我们都忘记了。他说那个时候四十年前在这个地方传扬了一件事，全世界最强大的军队，埃及的军队，一日之间在红海通通被淹死了。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民族叫以色列民族，他们的神行了奇事，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走过去，埃及人走下去的时候就被淹死了。四十年了，远在迦南的耶利哥城还在传这件事，大家听到了，听到了上帝的话，听到了上帝的作为，听到了上帝对埃及人的审判，对以色列人拯救，应当做的最正常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就是妓女拉合讲的话，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听了心都消化了，没有一个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耶利哥城的人好聪明哦，两个间谍进来马上就发现了，他们好聪明，他们盖了巨大的城墙，城墙上还可以住人住家，他们很聪明，他们明察秋毫，秋毫不见雨心，他们听到上帝的作为，他们听到了都心都消化了，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有该有的反应。你听到基督徒跟你讲有一位真神，宇宙万物的主宰，独一的主宰，创造者，管理者，审判者，拯救者，我们不信他，却在他的恩惠慈爱中每天享受他的阳光空气雨水，这是得罪他的，我们要悔改信他。拉合听到的比这还少，他听到的只是以色列人的神把红海分开让他们过去，让埃及人被淹死。拉合听到的信息跟所有耶利哥城听到的人听到的信息一样，可怜整个城里的聪明人，有那么聪明，那么能干，能建城，能够建一个极大的城，能够把敌人的间谍很快找出来，却没有第二个人像拉合一样有一个正常的反应。什么反应？投降啊！我们错了，我们拜的神错了，我们拜的神从来不能做什么事情是假的，我们过去信的神是错的。拉合没有背叛，拉合没有做邪恶的事，他是悔改了。就跟二次大战，如果一个日本军人在战场上看到他自己和同胞所做的事，他早就应该悔改了，上帝在他心里的良心应该让他知道，即使是军人对别人国家的侵略，对别人平民的伤害也是不对的。他们做什么？日本军人在二次大战表现得很忠诚，很勇敢，死不投降都很好，但是有个极大的错误，他们忠诚的对象错了。这是世人所有不信主的人的地方，错误的地方。他们可能诚实，可能聪明，可能能干，但是他们没有信靠天天对他们说话的上帝。只有一个妓女拉合，她不是特别聪明，当然她是蒙了上帝的拣选光照，她对一个，在我再说一次，最简单的一个事实讲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反应。整个耶利哥城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耶和华把红海分开了，我们听到了，可是他们所有的反应通通不是正确的反应，就是投降嘛。哎呀，你们神是真神，我当然要信你的神啊，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叫我的同胞，叫我的家人再信了，我自己要信啊，你要恩待我， 要恩待我们的家。后来在约书亚记第六章二十五节，约书亚把妓女拉合和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到第九章二十六节也说约书亚救基遍人脱离以色列人的手。我们可能都知道一件事，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耶稣就是第二个约书亚，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约书亚是救以色列人的。哎，可是很稀奇耶，你在旧约圣经里面，约书亚的确救了以色列人，可是可能圣经没有用这个字，可能更好的形容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得到那块地。旧约圣经约书亚记的确有两次讲到约书亚救了人，没有讲他救了以色列人，救了拉合一家，救了基遍人脱离以色列人的手。稀奇，救了基遍人迦南人脱离以色列人的手。约书亚实在非常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救了罪人，他救了愿意悔改相信的罪人，这也是我们今天的救主。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需要诚实，我们需要孝顺，我们需要忠于我们的领袖，我们需要对我们的老板忠诚，我们需要诚实的工作，我们的食衣住行娱乐一切的事要好，要有见证，但是我们的好必须出于信心，必须出于对上帝的认识，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爱。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让我们不是做拉合，不是做妓女，但是我们看到耶和华是上天下地的神，我们除了在每件事上信靠他，降服于他，就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求主怜悯。拉合说谎，拉合隐藏，拉合告诉这两个探子怎么走。主，他这一切的行动反映出不是他对这两个人有多少的爱，也不是他对他的国城里有什么叛变，是他正确的反应。既然只有一位神，既然从红海分开的事知道只有这位神，上天下地的神，那就信靠这位神。不信靠这位神而信其他的神，不管有多少好行为都是罪恶的。信靠这位神，不管过去有多少的罪恶都可以悔改。求主更新我们，求主让我们有好的信心，正确的信心，认识你的信心，好叫我们也结出好的行为的果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